再一次的和大家说早晨好。重要的事情是我现在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很高兴能够来这里。我也可以看到大家弟兄姐妹说奉献的这个昨天晚上我也非常的享受弟兄姐妹们准备的食物，我看到起码有20多种不同的食物，代表着各个不同的国家。我吃到一种食物，一种食物是一个中国的食物，我几乎想起来，其实准备这个食物的姐妹是文莱人，我会觉得说哇，在新西兰我可以看到哦，真的是这一盆食物让我回忆起小时候的回忆这我也知道这个是我把它称为是个一个中国 gnocchi， 不晓得这个 gnocchi 是什么意思，但是应该是指一个典型的蒜盘子哦，就是昨天我们吃到的有一点像马拉的那样一个东西。他跟我解释说，这个实际上他做这个菜实际上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和时间劳动在里面，也代表就是没有能来到这里的一个台湾的姊妹。Alice 是 Alice 准备的哈Alice 是来自文莱的 Alice 她所准备的啊。爱丽丝她很用心哈来做这盆菜，这不仅仅是一盆菜，这也代表了她是一个用心。蒜盘子是一个非常难做花时间的一盆菜，好，蒜盘子它实际上翻译成这个意思也是有一个，就是好像蒜盘嘛哈，中国的蒜盘就是数算的意思。我相信爱丽丝姊妹她预备这一盆菜，也她的用心也是让我们也是一学习到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这个大使命也是要用心。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来看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基督的追随者？昨天晚上谁在呀？哦，好多人在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睡觉了啊，因为你昨天已经听了，但实际上不是，我昨天只是很简短的分享。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当地教会和全球的宣教是教会的程序呢，还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第三个问题是，我们进行普世宣教应该是任务还是一个使命？这只是说是我们脑子里面觉得，大家熟不熟悉 money minded 的，就是所做的事情都是关于钱钱钱，挣钱挣钱，怎么挣钱啊？就是那么我们是不是mission minded， 就是说我们只是想着说要去宣教， 只是脑子里想着想着要去宣教，还是说我们真正的把宣教当成是自己的一个使命呢？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说的，他们见彼得约亮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证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有人来到我这里说，哎，你好像看上去不太一样哦，你好像所说的所行的都不太一样哦，你好像很像那些跟随过耶稣基督的。我会把它当作对我的一个最大的奖赏。有人会对我们说，你像耶稣。基督徒这个词在新约也只出现过三次，但是基督的追随者可是出现了260多次之多。那么我们到底是只是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还是基督的追随者。他这里讲到有一个这个宣教士是他最喜欢的一个人之一。他是说到，如果我所生活的我的一个生命有一个问题的话，那就是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他们只是谈论生命的改变，但是实际上自己的生命却没有真正的改变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到底有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呢？不论我们说成什么样，我们是去工作，去学习，在家里，还是在社区当中，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做光做盐？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说道，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 Craig 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讲过，一个全球的宣教官，实际上一个简单的福音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似乎让人觉得福音是很便宜，是很廉价的一个恩典，好像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做基督的追随者，只不过是一个选择而已。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到底是真正的要去为神而做呢？是要做预备呢？还是只是在脑子里想想呢？实际上，神给我们的命令是非常清楚的，说到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并没有说你可以选择去和不去。有的时候我们会花许多的时间，比如在新加坡，学校有一个项目叫 CCA， 也就是说，孩子们除了完成正常的政府规定的大纲的学业，还是需要要参加许多其他的活动。其实我已经离开新加坡20多年了，在我回去的时候，就是让我的女儿在那边读书，然后我回到新加坡，我也意识到 在孩子们考试的时候，很多的孩子，大概一半以上的孩子就不来教会了，问父母，哎，怎么孩子们都不来了？说，哦，因为他们要准备考试了。所以他们把教会只是看作一个，只是看作了一个活动啊，如果要考试了，大家就不去教会了。甚至那些父母们，他们自己也都是在教会里长大，他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不论是遇到考试还是什么，学校里的各样的活动，仍然会来教会。但是等他们的下一代，第二代孩子，哎，他们就改变了。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在乎我们自己，而是在乎耶稣基督。我昨天给大家看过这一个幻灯片，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前，我们是活在老我当中，我们是没有得救的。我们现在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新造的人了，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在世上活着，但我们已经不属这个世界了。让我们回到圣经，回到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是不同的了，我们是一个完全新造的人了。比如在工作中，有人说，如果我被辞退了，那么我是不是就没有做到一个好的见证呢？但如果你以神为中心，神也是会看顾你，他也会给你提供一个另一个机会。那么当地教会全球宣教，是教会的程序呢，还是圣经的教导呢？马太福音24:14，我们一起来读。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8:18-20，也一起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我们要去做万民做我们的门徒。那么这里并不是说指他，这里指的是我们神所爱的人啊，并不是说啊什么袋鼠啊，kiwi 鸟啊，狗狗啊，哈，不是指这些，最主要的是指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这个万民是指的人。要把福音要传遍，要传遍万民，给万民。神他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的。在使徒行传的第8章里面也是讲到，神的追随者，他的门徒们受到了各样的逼迫，但是他们仍然是坚定的在传福音。 所以传福音它是一个普世的全球的一个宣教，并不只是着眼于自己的教会，当地的教会。昨天我也给大家看过了这样的一个图，有三个部分，彼此三部分都是会有交集的。如果你打高尔夫，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在你就是开球这个木杆，开球杆，它的这个头是很小的，现在稍微长做的大一些了，但是你要用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头，你要能够打到这个球也是不容易，但是这是很关键，要准确。我们的国际浸信会，我不知道我们周围有些怎样的教会，但是我们的教会是不同的。我们如果去对凯牧师或者对麦克牧师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那个周围其他的教会那样子呢？因为我们是特别的，我们是特殊的。比如大家看看在座的每一位，神能够让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人能够坐在这里，坐在一起，我们是特别的，我们也是神眼里的同人，是神所爱的，是神所宝贝的。如果让我们的天赋，让我们的恩赐给浪费掉，大家还记得我给大家看到，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堕落的时候，那么就所有的人类都堕落了，不论是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政府、军队都堕落，没有人是圣洁的。我们是神的使者，我们是要做神的使者，要把救恩传遍地极，我们要在一起做工，不论是我们的才干，我们的灵里的恩赐，我们不能够仅仅限制在自己的这一个教会，或者说限制在自己的家庭里，而是要放眼全球，看到周围的需要。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地极，我们就是要传福音，我们把福音告诉人，如果他不接受，那我们就继续传下去，也不要介意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如何的牧养人。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只是看着自己的教会，好像觉得说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说传福音给这个人，他不接受，我们就说啊，那赶紧我就传下一个，这样我可以收获更多的果实。其实不是，我们要有耐心。比如耶稣基督，他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所以这三个部分，就是第一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地方教会的特别性，这三个部分是要相互要穿插。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我们到底是觉得 大使命只是一个任务呢，还是一个真正的使命呢？如果我们觉得是一个任务的话，我们只会着眼在差派宣教士出去资助他们，然后来收获果实。但如果我们真正的是把它做成看成是一个真正的我们的使命的话，我们就会参与其中，而会着重在我们的人格和我们所行出来的。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也讲到了，是同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要他的门徒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去。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呢？什么是教会呢？我们常常说我去教会，好像是把教会看作是一个地方，或者说是看作一个组织，大家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音乐侍奉，有很好的服务，然后或者说是有各种各样的一种各样的组织和活动的方式。有人会觉得说啊，我花了时间，我甚至可能也付了钱，那么我去学习各样的不同的一种，或者说是带领敬拜的，一直在自己的这个沉浸在音乐的训练当中，一遍又一遍的。这个是人们常常脑子里的一个概念，对教会的概念，说我去教会。那么真正教会的意义呢，它是指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一起，就是教会。他们不仅仅是在周日，在礼拜天去到教会，而是在一周的每一天，他们都让自己和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并且也是学习神的话语，也是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不仅仅只是在周日这样做。人们会说，我就是教会，我并不是说我去教会，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教会。我们再看下一章，在这一章前面的一章啊，是这个我们曾经是旧造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了。我们就不再是去教会，而是我们就是教会。我们不再属于世界，而是我们是被差派到世上的。我们不再属于世界了，我们是被神差派到世上的。约翰福音十七章这里也是讲到，这是耶稣基督的祷告，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他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昨天也看到了十四十这张图， 我也愿我们不断地也审查自己，我们如何看自己，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来安排我们的经济，我们怎样抚养孩子。昨天我们也看到我们好像是要筹到10万块钱，这个真是 nothing 在神的眼里。我们到底是要怎样的把自己奉献给神？我并不是在说我传一个这个好消息的福音，因为神是一个创造的神，我们即使是在经济的方面也是要遵循神的这个原则，我们是要凭着信心，一个信心的给予。我有5分钟来跟你讲一个故事，是关于我自己的故事。神使用我，我的第一个信仰承诺的一个奉献，那时候我还在读书，我的口袋里也只有5块钱。然后这5块钱可是我一星期的生活费。然后我神跟我说，你要把这个钱给这个有需要的人。第二天，我的母亲给了我50块钱。我说，哦，天哪。哦，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信仰承诺的这个奉献10倍。我昨天给出5块钱帮助这个人，第二天我的祖母就给了我50块钱，正好是10倍。这个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经历的这个有信心的奉献。然后我也是，我后来受差遣去到泰国，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可是不同意。然后他也联系所有的他在泰国的朋友，说我儿子要去那边传教了。实际上这是用的一个人的方式哈。后来我爸爸妈妈的关系好起来，我和我的太太我们就也可以顺利的去到泰国。开始的几年我在曼谷也是进行的比较顺利，然后在2000年事情也就变得困难起来。我就对神祷告说，神啊，我不开心，我极其的挣扎。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神的计划，在神的福音在泰国要如何的传播。然后我就看了一个 video， 我跪在地下，我的手放在了一个有轮子的一个椅子上，我把椅子一推开说，神啊，哦，这不是神你的初衷。神那时候不说话，没有回应。然后在2004年，我们的教会也变得强壮起来，也可以把教会交给另一个牧羊者来打理。 然后我又去到另一个地方，又非常的挣扎。然后那时候就在那一片地方发生了一个海啸。这可不是我祷告的目的哈，我并不是说神啊，我把海啸来叫海啸过来，我这不是我的祷告，但是这就发生了。这时候神也开路，也有许多的支持者，也有许多的资金进来。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到卡车上，一直往西开，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开到我朋友那里。然后神说转左，然后我们就去到了一个村庄，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一个村庄。在满眼望过去，一切都非常的萧条，可以看到尸体，许多尸体，有看到军队在里面在清理现场，非常可怕的场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刚刚经历了海啸。我们就对那些人，听他们的故事。有一天看到神的手在那里做工，我看到了神所差遣下来的光。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又一次经历了重生，神把他自己向我显现。虽然眼前的景况极其糟糕，但是我却看到了神的光。我说，神啊，不管怎样，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我又回到曼谷，我们也非常的累，因为又开了十几个小时。然后我就把自己扔到床上，那时候我们也在曼谷买了房子。第二天早晨醒来，我的太太在我旁边，她把胳膊围绕着我，我就整个就崩溃哭泣，因为我所看到的那些事情，那些人，那些景象，看到他们的需要，整个就压倒在我身上。我就问我太太说，你准备好了吗？我太太说，神要我们去我们就去吧。所以我们就卖了房子，就去到泰国的南部，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就租了房子。那个房子也是坏了三次，我的太太也经历了两次的流产。我们结婚，我们有了这个怀孕了，有孩将会有孩子，我们很高兴。然后她又却经历了两次的流产。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第三次，我们的房子被这个强盗又进来了，家里面给弄得一塌糊涂。我在房子里面走，我问神说，神呐，你要做什么呀？你是在训练我的信心吗？这是什么？我已经把我的一切都奉献了，我把曼谷的房子也卖掉，我什么都没有。我的爸爸病了，我的太太又流产了，我的房子也被强盗进来，到底你要做什么？然后神用温柔的慈声告诉我说， 失去 ,loss, 失去。在你周围的人也都经历了失去，但是你却没有经历过 失丧，你要经历。我马上跪下说，神啊，愿你的旨意达成。每一次神要在我的生命中要做事情的时候，比如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还是要买一块地来建，来植堂，神总会向我显现。有的时候我们刚刚存了足够的钱，然后神就说全部拿出来吧，然后我们的银行账户又清零又空了，这样大概有三四次在生命当中。这并不是我们愿意这样做，这也不是我们的计划，我们也不想这样，但是这是神的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有一次，这是我的生日，然后我们在一个四层楼的正在建的一个房子前面，我们当时我们的银行里面大概有几百块钱，然后我们去看这个正在起的这个楼，然后我们还差4万块钱，然后我跟神说，神啊，这是我的生日，我把一切都交给你。然后我们去到饭店吃了一些东西，然后我说我要去一下厕所，通常我会拿着我的电话，我们都会这样对吧，我们去厕所都会拿电话对吧，我们是不是在同一个频道上啊？但是那天我太太正在看我的电话，所以我就不想打搅她，我就去厕所去解手，我就没有拿电话。神就对我说，哎，你要感谢我，感谢我给你5万块钱。我说哦，好吧，那感谢你5万块钱，但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然后我就回到了桌子上，有一个信息过来了，然后我看到有一个信息，哎，有一个新加坡的朋友散了一个 message 说，哎 Jason，神对我们说话，感动我们，我们要奉献5万块钱给你。我说啊，什么？然后我就打电话给 Eric， 他的我朋友电话叫 Eric。我说，哎 ，Eric， 到底怎么回事呀 ？Eric 和他的太太 Karen， 他们都是外科医生，他们是自己开的一个诊所。他觉得很生活很单调，然后他就看着 Karen， 他们的4只眼睛对视，然后他就说，哎，我觉得神要我给 Jason 寄5万块钱。然后他太太说我也这么认为，然后就在我在厕所上厕所的时候，神让我要感谢神啊，就是神说我要给你5万块钱。等我从厕所出来回到这个桌子上，我朋友的信息就来了，就要给我5万块钱。哇，真的是我在我生命当中有许多这样的经历，其实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供应，最大的奉献实际上是把我们自己奉献。我 当我们要做奉献时，我们是不是觉得很紧张？当我们把银行的账户清空的时候，会不会很紧张？其实也没有人这样问我，但我想，我也没想过这样。我就意识到，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是大能的神，他掌控我们的一切。当我们单单的仰望神，我的朋友，我们知道信仰的奉献并不是说我们奉献多少金钱，而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说到携带光，那么有人是需要花钱来买蜡烛，对吧？有人要点亮这个光，那我们也是要做这个光的携带者。我们要把这个蜡烛点亮，让光持续下去。所以我们在泰国，我们的这个教会的根基，我们也是说是光，其实就是在佛教里面他们也讲光，但我们是神的光，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光的携带者，我们做光直到地极。谢谢，让我们再一次站立。谢谢杰森弟兄的分享，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也愿我们的生命能够为神所用。让我们现在低头闭眼来祷告，也把我们自己要献给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说，神啊，我在这里，请使用我，差遣我，以你需要的方式开我的眼，看我周围的需要。如果你要我去哪里，如果你要我顺服你，如果有一天你要我全时间的侍奉你，是作为一个宣教士，还是作为一个牧师，不论是做什么，我们希望我们对神的回应是，是的，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活出信心，服侍神是开始与顺服。愿我们对神说，愿我们的心，这是我们的祷告。神，我要你使用我，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使用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